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们都晓得，听讲道对基督徒来说，不仅仅是每周崇拜中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弟兄姐妹灵命成长、信仰实践的核心方式。讲道不仅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理解和应用圣经真理，在现实生活中为弟兄姐妹提供方向、鼓励和行动的呼召，使弟兄姐妹能够更加有力地见证基督的福音，并且活出信仰。所以身为传道者，神话语的传递者，清楚明白地解释圣经非常的重要，而圣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福音。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董家华牧师将访问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当代基督教讲道学这本书的作者蔡院长，要分享重返福音的新讲道学。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二季。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神学院的蔡慈伦院长来与我们谈谈什么是新讲道学。蔡院长将和我们来畅谈，作为牧者和信息的宣讲者，我们到底该如何重新思索讲道的目的、内容和形式，并借此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作为讲道者的呼召，并且学习有效的与受众对话和沟通。蔡院长你好。
嘿、hey, 你好家华牧师。
其实我非常的兴奋今天可以跟院长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新讲道学哈。因为大概在几年前，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三不五时会回台湾，有一次就在校园书房的书架上看到您写的关于新讲道学的这本书，然后我第一次翻开来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艳，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跟老师跟院长来聊聊这个话题。那院长可不可以请你先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的整个的服事的旅程，跟你是怎么会走到在神学院教讲道学，或者甚至是你的研究在研究讲道学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整个旅程。
我从小是在淡水长老教会长大，也是马街在北台湾设立的第一间教会。那我其实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所以从小其实在阿嬷、妈妈的带领之下，其实教会生活就是成为一种我从小都是很习惯的一个信仰经验。但是我自己生命如果说我生命经历重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在17岁的那一年，在一次很平常的主日礼拜当中，那当然那之前是有经过就是都是在教会固定的参加礼拜甚至教儿童主日学服事。但是在17岁的一天，在一般的主日礼拜当中我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就是坐在台下听到我们的母会牧师在分享当初他怎么被上帝呼召感受到有一股从上而来的，我不断的流泪。那时候在高中的时期，我也在思考我人生未来要做什么。那我很清楚，我跟神说，神，如果你这么爱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觉得当下我认为当牧师是一件我最羡慕的事。我觉得可以全时间、
okay.
对。那所以就这样，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马上就是迫不及待，从高中一直在等等，就是能够进到神学院读书。所以我大学一毕业我就考台湾神学院， 好，所以我其实当时我印象中是我们班上将近30位的同学，我是当中两位最年轻的，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读神学院。那神学院读完3年道硕之后，我首先回到我自己的母会去当第三位的团队的牧师，我主要的工作是做教育传道。你知道淡水有好多的大学生，所以我当时主要的是在淡大，那或是说当时所谓的真理大学，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大学生的校园工作，然后对内的话其实是在做教育，就是训练主日学的老师。但是我一年之后因为团队主任牧师决定他的呼召到一个段落，后来我离开了我母会做团队，我自己到台北的一间教会去独立牧会。好，所以在那2年的独立牧会当中，我之后也安立成为牧师。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台神参加一个马街讲座。好，那当年那个马街讲座是邀请 Princeton Osmer， 他是一个基督教宗教、
oh, yes.
对 Osmer， 我想
Richard Osmer。
对、
yeah.
Richard Osmer， 然后、
yes.
因为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当学生的时候读过他的书他来的时候很兴奋去参加那个讲座，那时候我已经预备要独立牧会到第二间教会去。那在那个讲座当中可能就是问了他几个问题，那他觉得在休息时间他希望他跟一位老师说，玄学院老师说他想认识刚刚问问题那个人是谁。那一见面的时候，
你到底问了什么
问题？我也忘记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教育那问的时候，他第一个问我说，你有没有要考虑来国外读书？我说没有我要去牧会那我记得我其实当初现身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完全无法想象我要做什么我只想说我想要服侍神。我还记得那时候到神学院interview 有位老师说，你是要当牧师娘吗？
对
就愣住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整个历程就是说，那2年的牧会生活从配搭到我每个礼拜都要自己讲道而且都要准备2到3篇的讲章那个从 Osmer 教授来的邀请，其实我放了1年一直到有一天突然介绍我的这位神学院老师高天祥老师他其实是已经过世了，是我们当时台神的宗教教育基督教教育的老师。有一天突然问我说，你有没有跟 Dr. Osmer 联系我说没有牧会太忙因为独立牧会所以在那时候老师听得很不高兴他觉得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把它当作好像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回应后来走到神学教育，都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是老师然后问我然后认为说我可以走这条路那我其实是一个乖学生只要老师念我然后提点我就会认真去想这件事，所以那次跟老师谈完之后我就开始祷告那我后来觉得说我也跟教会的小会员讲我有这样的预备我蛮感谢神小会员们他们愿意祝福所以我同时牧会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开始预备考托福等等就是这样一路然后所以我牧会3年后我就去 Princeton 那 Princeton 读我的神硕但是我那时候的兴趣不是在基督教教育了我神硕读的是牧会学所以那时候是 Congregational Ministry 那也是在牧会学本来想说读了1年我就要回台湾继续牧会但是没想到我快毕业的时候先后有2位 Princeton 的教授问我说我有没有要继续读我又来了我就说没有我要回去牧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邀请我觉得我就开始祷告那时候在思考的当中我其实在学牧会学的时候有2条路线是我很感兴趣一个是宣教学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很想当宣教师那时候一直读戴德生的故事然后就大学的时候很受感动我曾经跟戴季中院长讲这件事对
是
那另外一条线是我从来没想过就是讲道学那 我就很讶异说去到 Princeton 才发现说哇，原来讲道学是一门学问啊。我以前在神学院因为没有专任的讲道学老师，所以我就在读牧会学的那神硕那一年，我其实有好几个课是修讲道学。那我觉得在讲道学的领域当中，到一个程度我其实心中有一种感动跟冲动，说讲道学居然是一门学问，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把它带进台湾的神学教育界或是华人因为我们觉得过去我学讲道学就是一位很资深会讲道被公认会讲道的牧者到神学院来分享，然后最后期末每个人上台讲一篇道，那这位牧师老牧师就给你一些建议。但是去到 Princeton 我才意识到说其实这是一门学问好，所以我那时候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开始想，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读有机会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学问能够带回来，但是当时其实都没有办法想很远，所以我想踏上讲道学这条路其实是转了好多弯，但是就是一路走到对对
是。虽然老师院长刚才讲到说转了很多弯，但是我刚才听起来的时候却有一个很特别的巧合，因为你提到你在17岁听讲道的时候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对是
然后绕了一圈上帝带你读讲道学。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其实作为老师真的可以在学生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提到好多个不同的老师他在不同的时候问你的问题可能都跟你当时原本想的方向不太一样。
对。
可是很多时候上帝却透过这些长辈的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是出于关心的一个鼓励，就让我们的人生走上一条我们曾经不曾想过的路。所以我听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那包括你刚才讲到说对这个宣教学的负担，其实偷偷跟院长讲，也不是偷偷啦，因为 podcast 就播放出去了。就是跟院长讲说，
你也想当宣教师吗？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被呼召，我可能将来就是当宣教师。然后我那个时候心中的这个 spiritual hero 就是戴德生，真的是戴德生。真的真的。然后我家里还有
一本。那你一定是读戴德生跟玛利亚的故事，对不对？而且很受感动。
那也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戴季宗院长的父亲戴绍曾牧师送我爸爸的一本戴德生的自传。然后我17岁的时候在读他的自传，读到戴绍曾院长签名的那页被我的泪水给浸到整个就是字都模糊了。
真的。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所以你刚才听到讲到宣教。Hudson Taylor 的时候，哇，我心里面也是很激动。
哇，谢谢你跟我分享，我没想到我们曾经有那一段，也是在大学的时候。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良友.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很多人提到蔡院长想到的就是新讲道学、
okay.
那当然很多时候因为可能院长是第一个在华人教会当中有系统的写一本书在谈新讲道学、并且在整个华人的神学教育当中开始教导这方面的、开始有这样的教导。那可不可以请院长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新讲道学，而且既然它叫新讲道学、那是不是有个所谓的旧讲道学呢？
对对对，我先说哈，其实我的那本教科书现在如果能够重写我觉得会更好。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改变一个世代的神学教育一定要先从教科书着手。所以我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发现没有教科书可用、其实教学是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但是那个是在算比较早期，但是那只能说尽其所能的将自己认为还可以带给神学生。那所谓的新讲道学其实我会称它是一个运动。那它的运动就像你看教会历史当中许多的运动，虽然你会说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但是常常这样的运动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好比说宗教改革。好，我们虽然说1517是马丁路德张贴95条大纲，但是其实你看整个教会历史从中世纪末那种想改革的呼声是不断的。那这个新讲道学运动我们一般把它定义到1970年代。那其实它 它是有好多股力量，有圣经的，因为讲道学其实是集所有神学教育之大成整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任何一个学科它的改变它的更新其实都会带来讲道的影响。好，它除了圣经学除了神学，好比说重新去意识到自由神学对北美教会讲台的影响，而重新有一股回归其实这是从巴特或是说比巴特更早一位苏格兰的神学家Forsyth 都开始这种回归到福音神学。好，所以也包括所谓的当代沟通学，大家对当代沟通学有一种新的理解，对沟通什么是沟通而听众变成是很重要。那这个背后还不可忽略还包括像礼拜学。好，你如果看天主教的礼拜运动在1962-63年第二次范厄会议之后。好，所以一个新讲道学我会觉得说它其实好像就是汇集一段长时间不同的学术领域的更新运动之后会酿成。那如果用讲道学来讲好比说我常常喜欢提的四叶奖章的这个理论的提出的 Paul Scott Wilson, 他就说其实新讲道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神学运动。好，那其实他在讲什么，这个神学运动特别是讲的是重新恢复到福音的重要性。好，那所以我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谈，因为常常讲到新讲道学那它一定是对等旧讲道学，但是这个旧指的是它所兴起的时代背景60年代70年代的北美的状况。当时我们如果了解美国近代史，你会发现那是一段非常动荡不安。好，你从黑人真人权的运动所带动的甚至各种社会的议题，不管是之后所带动的女性的争取他们的女权，或是说举例来讲像堕胎同性恋或是说各种社会议题甚至像反战这样整个一个动荡不安的当中，其实当时的讲台是有所危机的我们常说当社会议题很多的时候，讲台几乎都在讲处理这些议题，而处理这些议题背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影响，我们常说是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的影响。而这样的一个影响常常会在讲台带出两个东西不见了，一个是圣经不见了就是说当你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社会议题而呼吁人们要去参与在社会世界的改革，甚至主张人靠着人的努力可以在地上建立上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神学家圣经学者讲道学者关注的是好像圣经已经不在讲台重要了那也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有一些的圣经学者重新说我们要恢复以圣经为根据的讲道Biblical preach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第二个，当圣经不见的时候福音也会不见说穿了我觉得新讲道学是一股福音神学运动，指的是重新回到讲道要宣讲福音，福音说穿了就是你要把上帝做什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应许，那它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是律法嘛，人做什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它是一个神学运动，是因为发现好多的讲台在这种社会动荡不安当中已经变成一种都叫人去做所以有一个讲道学者甚至说几乎我们应该是讲台应该是要讲福音的，但是一群传道人都变成是律法的代言人因为我们把人不可能做的一直叫人去做所以我想这股运动我喜欢从神学来开始它是一股神学以及圣经的运动，重新把圣经跟上帝放回讲台的中心，那之后才会讲到说各种不同的理论。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始的话，我觉得很容易以为它只是一股在花俏各种的理论而已，其实不是的，它本质是一个神学跟圣经运动。对，
好，谢谢院长先帮我们厘清他的缘起跟他在回应的是什么，而不是立刻的跳到不同的新讲道学的方法跟技巧上面。
是，
其实刚刚院长提到的时候，当年60年代北美的处境跟相对于今天也非常的像，在华人教会当中，全球的处境当中，其实我们都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世界。
是，
那的确我觉得作为一个讲道者，我们或者作为一个听道者，很多时候也希望讲台的人能够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做法，能够可能就是更安稳啊，或者是保住平安啊，或者是用属灵的讲法就是活在上帝的保护当中。但是无形当中，当我们好像过度的强调人要做什么的时候，好像上帝变成一个背景。甚至我们所宣讲的内容只是好的建议，而不是所谓的好的消息。那其实我还想，还等一下想请老师再多谈这些延伸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流派。但是可能刚才听到这里，我有一个想问的，就是说这是1960年代70年代在北美处境下对当时社会的一个回应。
对。
那老师觉得相对于今天的华人教会或者是台湾的教会，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新讲道学的运动对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仍旧是有意义的呢？
对，我觉得如果撇开它的时代，就像刚刚牧师你所谈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时代，其实你会发现说历史真的有时候看你会发现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们其实在新面对，你看现在好像历史又重演，你看现在在北美的政治情况，你看堕胎的议题又重现，甚至多了像种族的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的社会动荡不安似乎让我们看到甚至多了一个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是疫情 COVID-19。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不仅是在华人或台湾，其实整个世界的局势我觉得这几年来战争种族的议题或是我们刚刚说各种社会相关的议题，贫富不均的议题，或是我觉得教会在面对的，我甚至会觉得离当时的60年代70年代没有太远。那为什么他还是因为我必须说我自己回来台湾教书现在是第14年。我们的讲台在很多的时候会不会也在一股又一股强调教会增长，强调教会要复兴的潮流当中，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担心啊，会不会我们太多人的工作而把上帝的工作视为，或是说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是值得现在的华人或台湾教会的传道人来思考，到底圣经你在讲台上是怎么使用的，还有神学我们还传讲福音吗？还是我们比较多的是道德论道德的劝说，或是牧者个人的人生哲学分享所以我有时候还是觉得说有时候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台湾讲台再做一点点更仔细的检验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面对同样的挑战，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对。
好，谢谢院长。那当我们继续往下谈的时候，就是说那好，那我们认同这样的一个理念，而且的确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讲台不讲福音，坦白讲这跟去外面去听一场关于世界趋势的演讲，怎么建立幸福的婚姻关系，怎么去交朋友，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
真的真的真的。
对，那具体来讲，刚刚院长也提到说包括我们怎么样在讲道当中来引用圣经，使用圣经。
对，
那院长可不可以就跟我们介绍一下新讲道学的不同的一些流派，而且你觉得说是对今天的华人教会在因为每个主日每个教会都有讲道嘛。
是，
那听这个使命们读 podcast 的听众，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他们就是那个站讲台的人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具体来讲，那到底这些策略或做法大概是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参考的？
我刚刚讲的是本质，就是说新讲道学其实是一个神学运动，但是我们就从一般讲道学来讲说，构成讲道有两个基本的元素，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好，所以内容就包括说你怎么样的处理圣经，你怎么样的诠释圣经， 你有没有把福音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他所要揭露的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做出来，然后也包括你的神学是否纯正等等，这个是指讲章的内容。那新讲道学有另外一个部分，它确实是跟方法相关，就是说新讲道学特别在各种不同的学术的影响之下，它会多一点的去把焦点放在形式，好，我们英文说 form，但是这个形式其实是不只是讲章的结构，事实上形式它是在面对的是说，当你已经有知道你要说什么讲章的内容的时候，你要找到什么样的方法把福音找到最对的方法传递出去。好，那当你在问说什么是最对的方法的时候，其实这个背后是在讲什么？我们的 message 很好，我想我们在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很好的，但是福音要传递出去必须要用对方法，有时候有可能我们用错方法倒过来，人们会对我们要传递的 message 内容产生质疑、反感，甚至是误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那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几个元素，好比说沟通学，沟通学会问说其实成功的沟通不是我说什么，而是听众接收到什么讯息。好，所以也因为这样新讲道学花很多的时间在讲形式。那当时啊60年代70年代的美国讲台上比较流行的就是三点式讲道。其实你今天看很多华人的教会好像也是这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典型。那三点式讲道，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三点式讲道其实就是一开始开门见山，我就把我的重点告诉你。好，甚至有时候题目念出来几乎信息就出来一半了。
好，
然后就是一点两点三点我证明给你看，然后穿插一些故事例子让理性感性都兼顾。但是在新讲道学的当中，当他在讲形式的时候，从各种不同的学说学术的影响，举例来讲，圣经学学者会问说，是不是所有的经文都合适用三点式？这有趣咯。诗篇好吗？你会读一篇莎士比亚的诗说这首诗有三个重点吗？那圣经是一本非常丰富的文学题材，故事合适吗？你读了一个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听故事，你会发现说故事好像好的故事不会告诉你说这个故事有一点两点三点重点。
对，
所以它其实第一个，那这个也是所谓的文学批判学。好，文学批判学其实对新讲道学带来很多新的眼光。每一个作者选择这种文学题材，每一种文学题材都有它的游戏规则。诗篇有诗篇的游戏规则，故事有故事的游戏规则。那天启文学有天启，书信有书信。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处理的其实形式不是这么简单说它只是不同的派别论别，而是说什么样的经文你合适用什么样的容器来承载它，让你把你要传递的内容 message 做最好的传递。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精彩的内容我们将在下周四继续进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